安倍晋三伟作涉习心理话，分析指正遭受最大政治危机。两会前夕，中纪委通报处分2300人，分析认为政治清洗。浙江余姚教育局长爆丑闻被查，牵涉多名官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10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口述回忆录2月8日出版，其中讲到习近平的部分相当宝贵，是其他政要回忆录从未触及的角度。安倍晋三回忆录由日本中央公论新社出版，收录安倍晋三生前大约36个小时的受访内容，包括同外国元首的对话等。安倍晋三在回忆录说，习近平他的早期会谈谈话的内容似乎是照着事前准备好的剧本进行，不过大约由2018年开始，习近平就变得比之前更畅所欲言。安倍晋三推测，这是习近平权力越来越高的象征。安倍晋三透露，习近平曾经说自己如果在美国出生，应该不会加入共产党，而是加入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因为习近平认为参加一个无法掌握政治权力的政党是毫无意义的。安倍晋三对此就评论，习近平不是为了理念才加入共产党，而是为了掌握政治权力，是个强烈的现实主义者。安倍晋三透露这些内容，由一个角度佐证了九平共产党里面这段论述，自己都不信还要强迫他人信，是中共这个邪教最流氓的手法之一。他知道邪教的教义是假的，社会主义是假的，已经破产，他自己都不信，但是还要人民信，不信还不得，不信就要镇压。习近平将共产主义视为权力的来源，因此搏命保党，但是最近多重迹象显示他和中共一起遇到危机。习近平当初匆匆忙忙就放弃了3年清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白纸革命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为了保政权，习近平宣布解封，但是随后就爆发疫情海啸。一月中，作家李冕安在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提出，习近平正遭遇最大的政治危机，而他原本对内强权、对外战狼，在向左的道路越行越远，没有想过突然之间会放宽防疫，并且调走战狼赵立坚，就好像高速行驶的车辆突然转态向右，反而还加重了危局。李冕安说，习近平第一个目标是保党，而中共中下层官员的第一个目的是要利用党来获取个人利益。官员的腐败和习近平的反腐败决定他们之间不会同心，因此在执行的过程，官场经常会将习近平的政策推到极点，习近平要解封，他就突然帮你来个解封，而两边就形成一种好像铰剪型的巨浪，这种铰剪浪是会令习近平倒台的。李影安认为，习近平最多能够支撑半年或者一年，人民大量感染死亡，如果导致抗议，很可能会被党内其他派别利用，出现政变可能性，再导致民众一起同军队反水，最后造成共产党的垮台。2月7日，习近平在中共省级部干部研讨班的开班仪式上，再次强调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还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遇到惊涛骇浪，中共官员必须敢于斗争等等。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向大纪元分析说，习近平提出的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共的独裁统治。习近平反复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际上他要复兴的是共产主义。袁鸿兵说，习近平是要用毛泽东时代的方法解救中共今日的危机，结果只能够是导致中共政权 更加趋向末日危机。但是由共产主义、共产党产生的一日起，它就是违背人性、违背基本发展规律的。习近平现在继续保守的，就是共产党这个违背天理人伦的共产主义方向。因此习近平必然会不断受到挫折，他想挽救中共是不会成功的。中共两会今年三月召开，当局已经开始部署工作。6号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开会，传递了习近平的所谓重要指示。第二日中纪委就发通报，处分了2300多人。有学者分析，咁好明显是政治清洗。陈文清在他主持的政法会会议强调，要坚决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和习近平核心保持高度一致。会议还研究部署了两会的安保工作，黄小雄、周强和将军都有出席。新唐人引述观察人士的讲法报道指，当局在两会前再次强调对党忠诚，咁讲明内部仲存在唔忠诚嘅人，有唔和谐嘅声音。喺陈文清开会之后嘅第二日，亦即系7号，中纪委通报话，202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总共处分2300几人。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喺接受本台记者采访嘅时候分析话，有一点好明显，咁就系政治清洗。他说习近平自己就是在这里清除异己，而且这些被清除的人都还不是重要的人，他还是杀鸡给猴看，是为了震慑其他他认为对他更有威胁的地位更高的这些人，这些政敌。另外还有舆论认为，被处分的这2000多人可能就是所谓的内鬼。时事评论员王克向新唐人表示，中纪委本身里面有好多内鬼，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所以有些当局的一些政策意图并没有顺利在中纪委得到贯彻执行。习近平今次放出这个消息，就是要确保他对全党的控制，同时对中纪委队伍进行威胁，为你欺上马立威。王克表示，习近平上台这么多年一直搞反腐，而反腐依靠中纪委，但是中纪委这些人可靠吗？这个本身就要打个问号了。现在是中纪委书记换成习家军，李希上台之后就要对中纪委这个队伍的可靠性要进行鉴别。中共官员丑闻频频传出，近日浙江省余姚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王占胜突然被通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不单止涉嫌权钱交易，还涉及权息交易，目前正在接受余姚市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通报一出，大量知情人士持续爆料，引起广泛关注。据大陆传媒报道，在权钱交易方面，王占胜主要是由学生口中抢食，亦即是食堂贪污。余姚市各级各类学校总共有接近300间，有人曾经爆料说，余姚市学校食堂的伙食在宁波市是最差的，不单止饭菜质量差，还卖高价。在王占胜被查之后，很多人都说余姚市学校食堂被贪污的钱高达3亿。据了解，王占胜现年56岁，大学学历，曾经先后担任过余姚市教育局团工委书记、基教科副科长、办公室主任以及余姚中学党委书记、校长等职务。2020年7月开始就担任余姚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直到今次被查。报道说，短短3.5年时间，余姚市各学校食堂过亿的腐败很可能不是王占胜一人所为，涉及到的人会很多。另外在权息交易方面，余姚市的大小学校只要组织活动，就必定都是汉服 show， 学校都会着汉服表演。因为王占胜的一个情人是开汉服铺的，所以学校只要有活动，全部都是在他情人的汉服铺购买，一次活动动不动就是10多万。 相关消息一出，好多知情人士都开始爆料。有人话黄占星每日行程系上昼醒酒，中午陪情人，夜晚继续饮酒、唱 K 同嫖娼，甚至爆出黄占星人生挚爱有两样：钱同女学生。有网民总结话，黄占星事件嘅起因就系学生食堂嘅膳食问题，引起审查机构嘅关注。后续又查出佢同女学生嘅不正当关系，又带出咗两个副局长有问题，引爆咗一连串嘅问题。当地市民甚至将黄占星被查一事称为余姚教育界嘅大地震，因为除咗黄占星之外，仲涉及到教育局嘅诸多官员、学校校长，甚至包括体育老师。目前已经有过百名校长被约谈。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新的一年，新的抗争又起。2月8号这一日，武汉大量退休老人因为医保改革问题到市政府抗议示威。中国的抗议潮已经由白纸革命的年轻人到武汉的退休老人。有观点认为，当一个社会经济越来越不好，大多数人消极、悲观、绝望，只要有一小部分人采取行动，任何一个王朝都会灰飞烟灭。观众朋友，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